让我们先一起祈祷。真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自己的恩典。外面虽然是大风大雨，但你让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这次呢，我们会从意圣灵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乐意遵行你的说话，得到天国的福气。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好，今天开始呢，我们又会看马太福音。新约里面呢，有四本福音书，是不是？咁咧，主任牧师咧决定咧，我哋每年都要花第一季嘅时间咧，就睇福音书。故此咧，今次讲马太福音咧，就唔系第一次啦。呢次咧，我哋会从意想不到呢个角度嚟到带出马太嘅信息。主耶稣嘅出生咧，又真系好奇怪嘅，好令人意想不到嘅。甚至乎佢嘅祖先嘅背景咧，都有好多令人意想不到嘅事迹。而主耶稣的承认呢，更加是令人意想不到啦，是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过呢，在未看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讲讲整本马太福音的结构，并且呢，希望大家明白四本福音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记载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四本福音书呢都有是有四个不同的作者，并且在这些作者的心目中，其实他们有不同的对象。因此四本福音书选取的资料不是完全一样的，更加有不同的结构和特色。假如我们能够尝试去了解作者的意图或者是目的，对我们明白福音书或者圣经中任何一卷书，其实都是会很有帮助。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来到讲解一下为什么明白作者的意图或者目的这么重要。话说呢，在明朝的时间呢，大约1490年左右，即是大约距离我们现在500多年前，广东佛山就出了一名才子叫做伦文罪。他后来呢，其实是中了状元的，不过由于他爸爸早死以致家贫，他就是靠卖菜为生，又要照顾母亲。有一次呢，他就担啲菜去到当地一位富豪胡元凯的家。胡元凯呢，就素来都听闻呢，这个伦文罪呢是奇才来的，7岁就被人称为神童的了。我就说找阿伦文罪，喂，我有一幅家传的名画，可不可以呢为我提首诗呢？那幅名画呢，就是苏东坡写的百鸟归巢图，不过呢就欠缺一首诗。你知中国人呢，画呢要留空，然后写首诗来的。那伦文罪呢就一口答应，胡元凯当然很高兴啦，是不是立即叫人拿幅画出来，拿埋啲文房四宝预备等伦文罪提诗。咁其实当时咧，仲有啲秀才咁在场睇噶咁伦文罪咧就开始写诗啦。一写咧，佢就第一句话：天生一只又一只。跟住咧，第二句咧就3、4、5、6、7、8只。哇！嗰啲人我搞错啊！嗰啲秀才就咁嘅句都写得出嚟，嗰啲细路仔数冧把咩数数字咩，系咪？咁佢跟住就写多两句佢唔理佢哋諗一諗再写多两句。凤凰何少鸟何多，得尽人间千万石。啲秀才就拍手，好嘢好嘢，好句好句。如果我哋唔明白呢个作者嘅意图同当时嘅背景呢，我哋会点样去解释呢首诗呢？ OK， 好，天生一只又一只。即是啲麻雀仔好鬼粗生嘅啫，系咪？数到3、4、5、6、7、8只啦，咁多咯然之后嗰两句咧，哇！嗰啲麻雀仔咁多啊，食晒滴尽人间千万石啊，系嘛？食咗好多谷物，咁咪好浪费咯。咁如果我哋咁理解，系想应用呢边先，我哋点应用咧？最好咪捉咗啲麻雀，唔好嘥嗰啲谷物啦，捉咗佢嚟烧禾花雀几好咧，系咪？如果我们不明白作者的意图，我们就会这样解释。但作者其实他是怎样解释这首诗呢？ 啊，他有解釋的、啊、因為當時的秀仔都問阿倫文翠，喂，為什麼你頭兩句這麼敗筆，後面那兩句又這麼精彩？他說頭那兩句呢其實是點題的，他說天生一隻又一隻，即是有多少隻？是兩隻咯，三四五六七八隻，咁你咧就要計下乘數啦。三乘四等於十二啊，係咪？五乘六等於三十啦。十二加三十等於幾多啊？四十二咯。咁跟住七乘八等於幾多啊？五十六。五十六加四十二幾多啊？九十八。再加上第一句嗰兩隻，係咪一百隻啊？嗰幅畫叫咩畫？百鳥啊嘛，加埋咪一百咯。係咁樣解嘅。咁咧。鳳凰河、小鳥河、多得嘅人間千萬世，原來其實咧明朝嘅時候咧，好多貪官污吏嘅，真正為民為百姓做事嘅官好少，所以其實呢兩句咧係感嘆當時嘅政治局勢啊，就好少好多貪官，好少好官。嗱、啊，睇到啊，咁我哋要了解聖經咧，都唔好淨係掛住用我哋現代人嘅想法嚟到去了解。要盡量咧，係揾出作者嘅意圖或者目的，先至唔會咁容易誤解咗作者嘅意思。咁問題係啦 ，OK， 咁我點樣去揾啊作者嘅意圖同目的咁啊？嗱，咁我俾三個辦法方法俾大家去參考啊。呢三個方法咧就係由淺到難嘅啊。第一個方法咧。听牧师讲咯，系咪？咩都唔使做啊，留坐喺度听就得噶啦，吓、啊、就或者你唔听牧师呢、这个牧师麻麻地，唔好信得过，自己去搵啲释经书啊，听下啲睇下啲专家嘅讲法啦。释经书多数系神学家写嘅，系咪？啊，咁你用呢个方法。好，第二次咧，啊，自己做多些少功夫，你读圣经嘅时候咧，就睇睇搵下作者有冇自己讲明佢写书嘅目的咧，咁。例如咧喺四福音书里面咧，路加同约翰都有讲佢嘅目的。路加福音一章四节咧，好清楚啦。佢话目的吓、啊，留意呢个字，目的系要让你们知道所学嘅道系正确嘅。咁、啊、其实呢个目的让我哋了解呢本书嘅第一个对象咧，唔系一位未信主嘅信徒，其实佢已经信咗主噶啦。而路加写呢本福音书咧，要让呢位信咗主嘅信徒确信。耶稣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咧，唔系民间编造出嚟嘅神话故事啊，系真系确实可信、确有其事噶。约翰福音系有啲唔同，约翰福音嘅作者咧喺临尾啦，二十章三十一节咧就话俾我哋听啦，本书记上目的系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要你哋因信他而获得生命。好啦。咁如果有啲书信咧冇作者冇写明佢嘅目的嘅，咁我哋点搞咧吓？冇、啊、写目的就真系难啲噶吓。咁、啊、我哋咧就要多研究书卷嘅内容同埋佢嘅结构，揾出书卷嘅用词特色，有冇啲字系嗰个作者成日用嘅？然之后又要同其他同类嘅书卷比较，先至嚟到去猜度一下究竟作者嘅目的系乜嘢咧？今日我哋开始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嘅作者咧就冇写出佢嘅目的啊，咁我哋咧就要细心研究下啦，同埋咧同三本福音书嚟到比较推断作者嘅意图。首先咧，我哋相信咧马太福音咧系主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嘅马太所写嘅，咁佢系一位犹太人，咁相信佢嘅对象亦都系犹太人。咁犹太人喺第一世纪嘅时候咧。是正在盼望着摩西和旧约先知所预告的那位弥赛亚救世主的降临，而作者马太呢就是要向他们表明耶稣就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也都是其他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那我很简单的给大家看几项证据，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说耶稣的家谱，其实如果我们按原文翻译，应该是翻译做耶稣家谱的书，英文就有的，你看英文翻译本就是 The Book of Jesus Genealogy。 那为什么的书这么特别呢？这个字呢其实真的特别的，是跟创世纪五章一至二章四节一样的。创世纪其中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里面有很多家谱嘛， 如果你留意的话呢，数一数它一共有成11个家谱那么多。而犹太人读旧约呢，就不是将创出利民新是分为五本书来看，而是当成一本书。如果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时提到摩西的书，其实就是指这五本书。他们呢犹太人叫做 Torah， 咁咧就但其中當然係有五大部分啦，就係、是、我哋熟悉嘅摩西五經。咁既然咧耶穌係像摩西的那位先知，所以馬太咧其實寫嘅時候咧就仿效摩西嘅書一開始嘅特色，用個族譜開始，用個族譜開始。此外咧，馬太咧仲將耶穌嘅教訓咧係集合成五大部分嘅。在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五至七章啦，登山部分，然之后去到第十章呢是专对那些门徒讲的，我叫做门徒特训。第十三章呢又收集晒耶稣所讲的比喻，我叫做耶稣比喻大全。嗱，如果你想起耶稣讲过某一个比喻，但又唔记得究竟在哪本福音书找到呢，嗱，我建议你先去马太十三章睇睇先。嗰度有啲比喻呢其实其他福音书都冇记嘅。第十八章呢就讲到天国的子民他们的身份和行为。二十四至到二十五章就可以说末世预言。咁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福音书比较一下的话呢，其实呢在其他福音书都 有一些记载是跟马太相同的教训和比喻。不过呢是散记在整本福音书的不同的地方，并且好像有一些特别的场景的。可见咧，马太其实咧就系故意将耶稣嘅教训系集中起嚟，做几多部分啊？五部分。点解五部分啊？同摩西五经做个类比咯，好，最后一点咧就是马太嘅另外一个特色，佢时时提到一句说话噶，佢话咧：这一切事嘅发生系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在选择资料方面呢，其实还有很多证据证明马太的意图呢是要向犹太人读者表明耶稣就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亦都是其他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好啦，我们来看 马太第一章的经文啦。今天经文第一段呢就是族谱。好多人一睇到族谱呢会觉得好闷啫，话嗰啲人名又难读，边个生边个啊？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一睇到嘅时候咧，嘿，嚟个大跃进啦，睇下一段喺边度啊？十八节好，系十八节开始读噶嘛。咁马太点解要写啲咁闷嘅出嚟咧？嗱，咁刚才咧已经提到一个原因咧，就系要仿效创世纪。此外咧，如果我哋留意第一节同埋第十七节呢两节经文咧。都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和大卫。咁呢两个人呢一定是有重要性啦，是咪？而呢两个人呢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就是他们是上帝同他们立了一个约。上帝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内容有三个重点。就是上帝要赐给他子孙或者后裔，第二样嘢就是土地，还有第三呢要成为一个国家。咁去到大卫嘅时候，呢三样嘢都实现咗啊！呢三样嘢都实现咗啊！好啦，然之后大卫同上帝所立嘅约呢係记载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至到十六节。这个约的内容呢就是说大卫呢上帝要赐给大卫一个仔继承他的王位，并且呢上帝是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有关永远的国或者王朝，在这个约里面呢出现了三次。重要的说话要讲三次，是不是？上帝为什么讲三次啊？就是说一定要实现的。一定要实现的。上帝讲的话可不可以信啊？认为可信的举手，可不可以信？可以信啊，是不是？可以信。OK， 那我问你啦，以色列的国运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由大卫到现在永远长存呢？大卫之国是不是还在这里呢？当然不是啦。在第十七节提到呢， 被掳到巴比伦。其实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呢，就等于亡国了。那上帝应许又未曾实现，由大卫后裔建立的永恒国度又未出现。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不叫亡国，被掳到巴比伦而已，他们仍然是盼望着弥赛亚降临，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个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的仔出世是很特别的。第二节就提到亚伯拉罕生以撒，男人会不会生仔的？有没有听过男人生仔啊？没啊，自古至今古今中外真的没有男人会生仔的。但是在族谱呢，在这里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和撒拉生的以撒。妻子的名字通常都是不记的，但大概我们都会记得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100岁，他太太是90岁，并且他太太撒拉都清楚记载了，就是月经已经停了。因此以撒这个仔出生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来的。到第六节的时候就讲大卫的儿子又很特别。为什么不讲大卫生所罗门呢？亚伯拉罕生以撒，大卫生所罗门很正常啊。但那里记载呢，就是说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里提到所罗门的妈妈，就不是说大卫跟拔士巴生所罗门。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么有趣啊。我们看看另一段的族谱记载，在历代志上三章五节的记载，那里是这样说，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素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书亚生的。这里没有提到拔士巴是乌利亚的妻子，还用了另外一个不是很、普通用的名字叫拔书亚。因此呢，马太在这里这么特别的记载呢，其实是想读者想起大卫犯奸淫的事。其实在所罗门之前呢，大卫还有其他的妻子呢生了六个仔了。但上帝呢，他是要让大卫和拔士巴所生的所罗门这一个仔来都可以继承大卫的王位。真是又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其实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大仔继承事业的嘛，副业啊、财产是不是大仔的嘛，但是他是要由一个犯奸淫的女人生的仔。既然讲到族谱中的女士，就让我继续讲讲这个族谱中的另外三位女士的名字，都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第三节就记载犹大跟塔玛生法勒斯和谢拉。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位塔玛和犹大，识不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塔玛是不是犹大的太太、妻子？不是啊。有关犹大和塔玛的事件，其实记载在创世纪38章。犹大本来娶了一位迦南女子为妻，和这个太太生了三个仔。仔长大了之后呢，犹大呢就为他的长子娶了一个媳妇，娶了太太就是塔玛，就是这个这里记的塔玛了。但是呢，大仔呢就未有生到仔就死了。咁根据以前中东的习俗呢，如果有个仔未结婚死结咗婚未生仔死了呢，咁个细佬呢就有义务娶个寡嫂为妻。生到仔呢，第一个要归返俾大佬嘅，归入佢名下嘅，为大佬留名嘅。但係呢，犹大嘅二仔呢娶咗寡嫂之后呢，又系未生仔又死咗。咁轮到老三啦，係咪老大老二都死咗啦，咪轮到老三。不过犹大呢就諗啊，哇呢、這个女人呢脚头唔好啊，吓死丈夫啊。哎，唔好搞啦。就送佢翻娘家先，嗱，你翻屋企先，翻去娘家先，等阿老三咧大个啲啦，大个啲之后，我哋会再接你翻嚟噶啦，咁样吓。不过后来咧，又过咗几年咧，老三其实都大噶啦，可以成亲噶啦，但系咧犹大就唔肯接呢个塔玛翻嚟， 於是乎呢，有一次當猶大要去一個地方剪羊毛的時候呢，這個塔瑪收到消息了。咁當時呢，猶大嘅太太又已經死咗，咁佢喺路途中間嘅時候呢，就可能呢就孤單寡人啦，就想搵個妓女陪佢過夜。咁探馬因為知道呢個公公呢就係、是、會路經嗰度啦，咁以前啲女人唔係好似而家咁多衫啊，寡婦要穿寡婦嘅衫，咁妓女有妓女嘅衫，咁佢又穿咗妓女嘅衫，坐喺路邊等呢個猶大經過。哇，果然呢，猶大經過嗰度呢就搵佢嚟陪夜喎，陪佢過夜喎。嗱，呢次嘅一夜情呢就生咗呢兩個仔啦。不過呢，呢一個係亂倫嘅關係。亂倫嘅關係猶大都知道嘅。因此呢，喺創世紀38:26呢就記載呢就話呢唔係呢節啊，就記載呢就話佢從此以後呢，猶大呢就不再跟他同床啦。Okay， 好，第五節提到另外一個嘅女人，撒門呢就跟拉合生波亞斯。哇，呢度提到拉合，我相信人人都熟悉佢啦，係咪啊，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耶利哥城，派探子去到嗰度嘅時候遇到邊個啊？拉合啊，拉合做咩啊？妓女啊，拉合是一名妓女嚟噶，系佢嘅职业嚟噶，但佢又入咗耶稣嘅家谱。第五节仲提到另外一个女人，波亚斯跟路德生俄庇德。路德大家有啲都好熟噶啦，路德咧本来就唔系犹太人啊嘛，佢系摩押人嚟噶，不过佢就嫁咗一位犹太人嘅丈夫，可惜丈夫又早死。他就跟了婆婆呢回去伯利恒耶稣出世的城伯利恒。后来呢就嫁了给前夫的一位亲戚，就生了俄庇德，又入了耶稣的家谱了。记住在这个族谱中的四位女人都不是大家闺秀，不是冰清玉洁的女人。他们中间有乱伦的，有妓女的，有改嫁的，有犯奸淫的。那为什么马太要这样记下来呢？他是不是抄其他族谱？其他族谱是这样记，那就照记咯。但我查过旧约中的族谱都不是这样记载的，刚才我们看过一段的，在历代志上那段。我们相信马太这样记载呢，是要犹太人接受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即使他们不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都要接受。因为上帝在历史上也都曾经接受过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啦。当时呢，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其实他们都不会信童贞女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我现在可以试试向不信的人传福音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好奇特啊。你留意一下他们的表情，如果他不当面说你是傻的呢，他都会心里面是傻的。童贞女所生，这些神话故事你都信的吗？犹太人都不会信的。我们信了耶稣才信圣经的记载，也都信耶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所生的。不过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是不会信他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在约翰福音8:41有一个记简短的一句说话，是耶稣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说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父亲，我们并不是私生子啊。其实下面这句呢是影射耶稣的，他们都知道耶稣的出世的，所以耶稣在他家乡为什么不能够多行神迹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他们都认为他呢不是即是私生子嚟嘅。好，马太福音1:17，除了提到亚伯拉罕同大卫之外呢，仲提到呢三次14代，同埋呢係以秘掳到巴比伦做一个即係转捩点咁啦。咁其实正我提过啦，即係犹大国灭亡咗啦。咁上帝对大卫嘅应许係点样实现呢？ 而我们相信上帝应该一定实现的嘛，一定会兑现的嘛，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咯，怎样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呢？故此呢，马太就不会说犹大国灭亡，而是说以色列人被掳，并且呢以这件事做一个转捩点。从大卫到被掳是十四代，从被掳到基督诞生又是十四代。其实这里提到十四代是很有意思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在这个十四代的过程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三个重点完全实现，有后裔，有土地和国家。但是以色列人呢背叛上帝，上帝就惩罚他们咯，啊，是不是三样东西都收回了？那又不是，后裔没有收回，有犹太人在的，土地失去了，国家没有，后裔仍在。所以呢，由秘掳到基督又诞生呢，又过了十四代。其实作者的意思是指向啊，上帝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啦，各位的后裔啊，就是基督啦。上帝是信实的，他指定一个后裔要去为他建国，会实现的。我讲个族谱之后呢，我们看看十八至到二十五节。咁如果我哋將呢度記載同路加福音記載比較一下呢，我哋自然會發覺嘩，呢度記載非常簡單喎，好簡短咗喎，又冇記到天使啊、瑪利亞傳訊息話你要有受聖靈感人，又冇記載到牧羊人喺曠野放羊嗰啲事情，天使向佢哋報信，冚唪唥冇記。其實呢度嘅重點唔係喺瑪利亞度，这一段的记载重点是在约瑟身上。约瑟呢本来已经跟玛利亚定了婚了，但知道他有了新人，他又想秘密跟他解除婚约。为什么要这么秘密？十九节呢形容约瑟呢是一位正直人或者一位义人，他不想公开解除婚约，因为如果公开解除婚约呢，人家都知道这个女仔啊怀了孕未婚先孕啊，从此很多人会耻笑她。因为旧约里面呢其实规定是不女性未出嫁不能有性前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呢，那个女仔啊被人知道要拿去杀的，判死刑的，跟华人以前都是旧的习俗，浸猪笼嘛，一样判死刑的。但犹太人当时受罗马统治啦，就不可以杀人啦。不过如果玛利亚的事被人知道，一定会一生一世都被人耻笑的。嗱，约瑟咧喺梦中接受咗天使嘅指示之后咧，哇！圣经记载佢哇一醒就毫不犹豫，嗱嗱声同玛利亚结婚啦。咁当然表明佢遵行神嘅旨意啦。但系点解咁急咧？急到咁紧要马上结婚咧？咁啊，咁我谂到一个原因咧，就系如果佢唔马上结婚咧，玛利亚个肚会越嚟越大嘅。咁就唔好啦，系咪？都会俾人耻笑，所以佢马上结婚啊，就唔会咁收家啊。起码知唔知情嘅人咧，就唔会知道啊。好，咁我哋睇过今日嘅经文，对我哋现代作为基督徒有咩嘅提醒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三方面。呢、这个讲咗啊。第一方面咧就系、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他应许的事是一定会实现的，即使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在天上看到那些事情的应验的嘛，是吧？亚伯拉罕在天上、看到上帝的应许全部应验。第二方面呢，我们的得救是凭信心和出于上帝的恩典，正如我们今天金句提到，你们得救是靠上帝恩典凭信心而得救，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上帝恩赐，跟我们的背景都没有关系的。正如保中提到的四位女性，她们的背景都不是很甜，她们的婚姻都是好像有些问题，但她们的信心是很好，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第三方面呢，约瑟一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就立即遵行啊，没拖泥带水，也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 咁而家我哋有咗圣经啦，都知道是上帝嘅旨意啦。我哋系唔系乐意遵行呢？定还是选一啲？咦，呢样嘢易做，我做呢样啦。话呢样咁难，留俾牧师去做啦。或者，唉，我忘记啊，牧师做唔做，我唔理啊，我忘记咗佢，唔理。会唔会系咁呢？我哋应该效法嘅系约瑟啊，佢知道上帝旨意就立即遵行。好，让我哋一齐同心低头祈祷。慈爱天父，感谢你拯救咗我哋。我哋其实本来都系罪人，但你冇嫌弃我哋，藉住你嘅独生爱子拯救咗我哋。我哋衷心感谢赞美你。求圣灵帮助我哋立志遵行圣经嘅教导，行事为人。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